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2023年1月份的最后一天，也是1月份结束的市场最后，我们要回顾一下一个月以来的市场变动情况。今天呢也有几个比较好的消息，一个呢是美国方面已经宣布了5月11号将结束呢这一次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这是呢已经是在上一次延长之后呢这一次明确了时间5月11号。这个呢和前两天的 WHO 所宣布的他们还要保持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呢是不太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五月份 WHO 会不会有一些变化，我们会继续观察。另外呢今天有几个比较非常好的消息了，一个呢是鲍威尔最喜欢的一些最爱的一些指标啊，一些数字呢今天公布的商务部的数字啊都是走软的。同时呢今天也有联储有投票权的官员呢，他呢居然从以前的鹰派呢放出来一些比较温和的话，甚至呢是说到可能今年呢在五月份呢之后就不会再涨息了，这些呢都刺激了今天的股市非常的反弹啊，这个兴奋非常高兴。然后呢可以说在明天联储会在决策之前呢是一个报喜的状态，今天的美股是全部的收高，包括呢标普已经创下了2019年以来最佳的一月份的表现哈。但是呢今天也有些不好的消息，像 PayPal 啊等等宣布呢裁员哈，还有一些公司2000人，占他整体员工的7%。所以呢对经济来讲啊不好的消息，对市场来讲呢是好的消息哈，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看到呢包括今天公布的一些欧洲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一些数字呢都是超过预期啊，都是不错的。还有呢中国它公布了它的一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数据呢也是相对来说呢是超乎外界预期。当然了它这个数字呢我们要打个问号，但是股市呢是在这些数字的刺激之下开盘之后不久呢就开始上涨。今天呢还有一些像埃克森美孚啊公司，还有一些业报哈，那它的这个季报呢也是创下了年度利润最高哈，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收益年。所以呢整个的投资者呢现在关注的未来而不是过去吧。整个呢我们就看到今天股市呢在联储明天宣布它的决策之前呢是非常的乐观吧。我们看一下呢今天是美股道指是上涨了368.95点，涨幅呢达到了1.09%，收在了34,086.04点。纳斯达克指数呢今天是涨了190.74点，涨幅也达到了1.67%，收报在11,584.55点。标普500指数呢今天涨了1.46%，还是站在4000点的上方，4076.6。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今天上涨了1.93%，收报在2921.92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科技的五大天王股哈全部是走高，像苹果今天也是反弹0.9%， Alphabet 今天是涨1.96%，微软涨2.1%， Meta 上涨了1.3%，亚马逊上涨了2.57%。道琼成分股呢也是过半都是走高的啊， Home Depot 上涨了3.16%，联合健康上涨了2.76%，陶氏化学涨2.42%，开拓重工哈，它是今天大跌啊，这个一会儿我再详细讲吧，在个股当中跌了3.52%。麦当劳今天跌了1.29%，费半呢，像就是台积电和美光是收黑的哈，AMD 上涨了，继续上涨，昨天也是涨3.73%，恩伟达上涨了1.96%，应用材料上涨了3.0%哈 ，Intel 呢上涨了1.11%，高通是涨1.2%，美光下跌了2.28%，台积电今天跌了0.43%。从整个的一月份这个月度表现来看呢，标普五百指数上涨了幅度达到6.2%。这个表现呢创下了2019年以来最佳的一月份的表现。纳指呢上涨了呢幅度达到10.7%，这也是从去年7月份以来啊最大的月度的涨幅。三大股指呢全部都录得呢四个月内的第三个月度的哈这个涨幅。道指呢整个月也是涨幅超过了2.8%。迎来了整个是第这个整个啊三个月的月线呢全部都是收红的。 这个是每个月的这个季度表现哈，就是大家都会分析嘛，按照历史的数据分析，如果呢一月份股票呢表现稳健的话呢，对整体的股票市场被认为是一个好兆头，预示着呢未来几个月持续的上涨。那一位分析师哈，卡森集团的一个 Rain， 他呢在他的推文当中说，从历史上看，在标准普尔指数头一年录得涨幅，第二年呢一月份上涨的超过5%的五个案例当中啊，这个指数呢在第二年里平均上涨了30%。啊，这是会不会呢？反正大家都是根据各种数字啊去预计到底是怎么样。本周呢，我们在上周就请 Rex 给大家讲了，本周是2023年开年以来的第一个央行的决策周，包括明天联储的决策会议哈，大家都在看着呢。包括呢，还有就是各大公司的财报陆陆续续的都在出来，这些呢都会对美国的股市呢带来一些威胁，或者是带来这样的影响哈。那我们就看一下今天的几个经济数据带来这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乐观的情绪。这是在开盘之前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这也是美联储最看重的工资通胀指标，在去年年底呢是超预期的，是放缓的。2022年第四季度就业成本指数叫做 ECI， 环比呢上升 1%， 比第三季度的 1.2% 呢放慢了 0.2 个百分点，市场预期呢是 1.1% 啊，比市场预期呢要低，回落到了一年之前的水平，也是呢近六个季度以来的最小的这样的一个增幅，是一年以来的最低啊。这个数字呢就显示着呢通胀啊是放缓的。那么这个呢，既然通胀放缓了，那所以市场呢就是更强化了联储呢会放慢升息的步伐。另外呢，就是这个报告当中还显示，一月份消费者的信心指数也从去年的12月的109下滑到107.1，低于呢市场预期的109。还有呢，就是美国12个月的通胀预期值也从上一个月的6.6%升到6.8%。分项数据当中呢，四季度劳工就业的工资环比上升了1%，比第三季度的1.3%放缓了0.3个百分点。其中还有一个叫做就业福利啊，这个季度的这种增幅呢是0.8%，也低于呢上一个季度增幅的0.1%。所以呢，这个呢，这个 ECI 呢是美国劳动统计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啊，被称作是 Bowell 他们最喜欢的一个指标，它是呢叫做就业指标中的黄金标准，它的这个比那个收入指标更广泛的去衡量整个劳动力的成本呐、等等。所以呢，这个被市场、被媒体解读为是影响美联储采取呢限制性政策哈最重要的数据之一。那么这个呢，今天的这种放缓，全部都是放缓，比预期的还要是微弱的放缓，都是给市场的预测呢增加分。所以呢，今天有分析师呢就认为哈，他说如果工资增速呢进一步放缓，就会更加说服联储官员们在3月的会议之后呢暂停货币的紧缩周期。所以呢，今天啊和明天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呢正在召开，明天下午呢就将公布了。同时呢，鲍威尔将召开货币政策的新闻发布会。所以呢，到底怎么样，明天将揭晓。那这个呢，明天大家都会听哈他的这个记者会，然后呢市场就会发生波动哈。明天晚上呢，高杰会邀请 Rex 为大家去解读哈 Fed 以及呢市场对鲍威尔的讲话答记者问的这样的反应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一直在说啊，那个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呢都显示市场呢就是预计啊98%都压住哈，二月份呢就是加息25个基点。今天呢还有一些这个还有一个一些利好的消息吧，那就是美联储的一位官员哈，他是拥有美联邦这个公开委员会永久投票权的理事，他叫做Christopher Waller 哈，他给出的时间呢，他说呀，现在呢应该到底是看3个月的数据之后暂停，还是在看6个月的数据后暂停。那么他呢是讲到哈，从风险管理方面看，他说 他自己需要六个月的数据，而不是三个月的数据。此前呢 ，Fed 公布的去年的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的通胀数据呢，都已经显示物价涨幅呢在稳步的放缓。比如呢，在上周 Fed 的他们的这个比较偏好的通胀指标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啊，在持续的降温，创下14个月新低，年增呢 4.4%， 也符合市场的预期，前值呢是 4.7 哈等等。那么根据呢这样的一些标准，如果哈从现在开始1、2、3哈这种降温的趋势再持续三个月的话呢，也就是那可能就是包括 Fed 里边的那些最鹰派的官员可能他都看到了足够的证据，那么就有信心的通胀朝着目标方向回落哈。那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呢这个市场的乐观情绪呢非常的高涨啊，就包括 The Waller 呢也是，他就透露呢很有可能哈在5月份呢就停息了。还有一个呢就是 Fed 的二把手啊，副主席兰纳德哈兰纳德，他呢也是在之前说三个月和六个月的通胀指标呢有所下降。还有呢另外呢达拉斯的联准银行总裁哈 Logan 他也在1月份呢表示，当前的环境下 Fed 既要灵活又要稳健的策略来呢评估即将公布的数据对经济前景的影响等等。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基本上今天的几个有利好的数字以及呢官员的这样的放话呢都增加了市场的乐观情绪。这是今天的带来的整个市场的原因吧，给大家说了一下。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看呢今天还有一些比较有关重要的一些政经方面的消息。一个呢就是美国的国安顾问呢苏利文在今天是和印度的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在白宫会晤啊，他们呢也是要加强在军事设备、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而且呢，主题啊就是共同抗衡中共。今天的1月31号，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这个呢是来自日本共同社，也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今天，他在官邸和北约的秘书长斯托尔滕格啊。滕贝格尔他那么举行了会谈，双方呢发表了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呢直接就指出，是为了应对中共急速强化军事力和扩大军事活动，强烈的敦促呢在提高透明度以及限制军备与制裁方面呢进行合作哈。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首次北约组织和日本方面就军事问题方面、军事活动方面进行合作并且签署的联合声明，所以呢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信号和指标。那么像日本的首相岸田呢，他说他们将定期参加北约决策机构、北大西洋理事会的会议哈等等。还有呢就是他们会对于俄罗斯和中共在日本周边联合演习、扩大军事合作这方面呢表示了关切。他们确认啊，北约和日本将在网络、太空和虚假信息对策等领域进行重要的合作。所以呢这个呢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哈。那我们可以看所有的针对的目标呢都指向了中共的过去这些年的不断的对台海，包括呢东边的对日本海哈这方面的一些怎么讲呢，就是不断的挑衅吧。包括呢在1月26号的时候，中共的两架军机直接呢入侵了韩国方面的一个识别区，所以呢造成了韩国的 F-15K 机型呢起来半飞。然后我们也看到呢美国的国防部长呢和韩国的国防部长呢进行会谈，那么韩国方面也已经宣布呢要进行针对啊这个核武的这样的一些军推，而且呢要扩大军演的一些规模。这都是今天的啊我们看到北约组织在这个包括美国啊军事方面呢都有所跟盟友的这样一个互动。今天呢在昨天和今天还有更进一步是外界所关注的消息呢，就是俄罗斯的媒体说习近平可能会在今年的春天访问俄罗斯。俄国的媒体呢也透露在2月20号王毅呢将去俄罗斯进行访问，为习近平呢铺平道路。那么这件事呢也是被外界的密切的去关注。一个方面呢大家可能认为是美国的国务卿去2月5号访问中国之前呢中共的打的一张牌，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也可能他如果不能够让美国态度放软的话，是不是真的会形成彻底摊牌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今天的外界的媒体担忧我们是否会看到一次全球性的冲突。那这是今天的比较大的时政啊，也是地缘政治的消息，这些呢都是对整个的全球的经济都会带来一些重大的影响。 今天呢，还有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在昨天更新了它的世界经济展望的报告。它这个报告呢，上调了2022年、2023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值，认为呢，到目前为止哈，经济呈现出了韧性的迹象哈，这个总是用韧性，就是说比他们预想的要好一点。然后呢，但他们也同时警告，世界经济呢还存在着下行的风险，预计呢全球的经济增长啊还会疲软，进一步放缓的势头呢并没有结束，但是呢全球的经济转折点可能会出现。他的这个预计当中呢是2022年全球增长率为约为 3.4%， 2023年呢预计呢将是 2.9%， 2024年呢会升到 3.1%。这个呢比他去年十月份的经济展望的报告当中呢预测值提高了 0.2 个百分点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然后呢他呢也是提到哈，就是说因为在过去这一年啊，2022年全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始终不断的每一次报告都在下调对世界经济的增长的预期值，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不断下调的过程当中，他突然呢比过去呢提高了0.2个百分点，就是不像那么悲观，这也被认为是一个啊，今天认为一个是算是一个趋向于积极的信号。但呢他们这个货币基金组织呢也是哈说全球的经济转折点有可能出现，也就是经济增长将触底反弹，通胀呢则将触顶之后呢去下行。他列举了经济增长的一些积极的现象，比如去年下半年劳动力的市场表现比较强劲，家庭消费和商业的投资呢相对稳健，欧洲经济对能源危机的适应情况也好于预期，全球通胀形势也有所改善。尽管呢许多国家的核心通胀尚未达到峰值，但大多数国家的总体通胀指标都在下降。在他这个更新的报告当中呢，预计今年全球的通胀将从2022年的 8.8% 下降到 6.6%， 2024年呢将进一步下降到 4.3%。 他也警告说，即使呢到了2024年超过 80% 国家的年均总体通胀和核心通胀仍然会高于疫情前的 3.5% 的这个水平哈，我就给大家详细的这么去说一下。他呢也是发出了一些警告哈，就是包括呢在欧元区，虽然呢他说经济呢表现出了自己的韧性，但是是因为暖冬还有呢政府的财政的支持，然后呢他说呢是欧洲央行的收紧的货币政策以及进口能源价格的上涨导致了贸易条件的恶化，那么未来经济呢还可能处于比较艰难的这样一个局面。同时呢他这里边有两个哈他看的这个亮点，一个呢他认为中国啊，他也是看好中国经济呢，他说实现了全年增长 3%， 他对呢中国的经济呢表现出乐观，他期望呢预计啊中国经济呢有望增长到 5.2%。 他呢也认为呢另外一个方面是印度的经济也将是全球经济的一个亮点，他非常乐观的估计啊中印两国将占全球经济增长的半壁江山，而美欧增长的总和有可能仅是全球增长的1/10哈，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它的一个经济的预测。另外呢今天我刚才提到了欧盟所公布的一组数据呢也是造成市场情绪也是相当的乐观。今天他们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这个季节和工作日调整之后呢，去年欧元区国内的生产总值 GDP 增长了 3.5%， 欧盟呢增长了 3.6%。但是呢欧元经济区的火车头德国的经济环比呢萎缩了 2%， 去年的第四季度欧元区经济呢环比增长了 0.1%， 同比增长了 1.9%， 欧盟呢经济环比呢是零增长，同比呢增长了 1.8% 哈，这也是今天的一个算是欧洲吧，也是经过了二月份乌俄的冲突啊，欧盟追随美国呀，对俄罗斯进行多轮的制裁呀，导致它能源食品价格飞速的飙升啊，当时呢几乎两位数的通胀哈，耗尽了欧洲家庭的这种储蓄，抑制了投资，也迫使呢欧洲央行史无前例的这种大幅的加息去遏制这样的一个通胀，直到呢之后天然气等能源呢出现断崖式的下跌之后，缓解了他们物价高涨的这样一个情况，同时呢他们的劳动力市场呢表现的也比预期呢要强劲要好，所以呢这个呢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哈，一个不错的，但是呢他接下来的警告哈都是在 就是怎么讲，就是避免了一次经济萎缩，是一次死里逃生，但是呢现在呢还是处于零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停滞状态。所以呢包括货币基金组织哈对整个的央行的建议呢，就是密切关注这个通胀的指标，可能还要去保持一段保持一段加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以防止呢通胀的恶性反弹，到那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去控制了。今天这是几个比较大的消息哈，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看到黄金期货，黄金期货呀整个的一月份累计上涨呢超过了6%，这已经是连续第三个月呢黄金在上涨。它是今天在4月份交割的期货呢是上涨幅度0.3%，现在是每盎司1945.3。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哈。那么基本上呢就是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最新的这种经济数据呢都显示着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经济前景呢仍然是疲软的。所以呢这些数据公布之后呢，黄金期货在本交日一日上涨，糟糕的经济消息再次呢成为推动黄金价格上涨的好消息。糟糕的经济消息让黄金上涨，让股市让黄金上涨，也让股市上涨哈。今天还有就是美国 WTI 原油整个的一月份累计下跌了1.7%，那今天呢周二 WTI 原油震荡之后收高了1.2%哈，每桶是78.87。现在呢整个的投资者呢在想弄清楚哈石油市场下一个大动作哈是在哪个方向去走的。整个的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石油输出组织和它的这个 APEC 成员呢将在本周三举行会议。现在呢是基本上大多数分析师预测哈这个集团不会发生重大的政策改变。但是呢不管怎么着，因为毕竟开会嘛会有个结果嘛，市场还是比较关注哈这个数据和他们的决策到底是怎么样。那以上呢是高姐给大家带来的今天的整体的情况，大家都静等着明天哈，明天是重大的，所以今天呢接下来就是一些企业的财报和一些消息，我呢会请Max 呢和大家一起去分析和去分享。那最后呢高姐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啊，鸡蛋价格涨了60%，咱们都知道啊，我们的身边呢这个鸡蛋价格贵得不得了。美国人你知道他怎么去解决鸡蛋要涨价的吗？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消息说，他们开始买小鸡儿啊，回家孵小鸡儿，让小鸡儿下蛋来解决鸡蛋上涨的问题。你们觉得这个事情能成立吗？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啊，把这个故事呢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MCC 万通贷款的资深贷款经纪张马。最近房价下跌，对于首次买房的听众，这也许是个很好的入场机会。今天我特别为大家推荐几个不需要看报税的买房贷款项目。如果您是薪水收入，只需您的雇主为您提供收入证明即可。如果您是自雇人士，您可以自己申报收入，或者使用银行入账作为收入。这两个贷款的利率也非常好，30%首付，利率最低可达6.75%。另外，这两个贷款项目也可以用来买投资房。欢迎大家来电咨询408-858-3198 408-858-3198。您也可以用这个电话加我微信了解详情，408-858-3198。Your loan, my solution。
好消息，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隆重推出全新开发区特价优惠，两大园区交通方便，提供墓园殡仪一条龙完善服务，永久维修和保养。新开发区风水佳，环境好，是安息先人的完美选择。目前多种优惠价格供选择，详情请电650-550-8800650-550-8800。
好消息，好消息！小刘青州 Fremont 新店开张了，就在34137 Fremont Boulevard， 靠近 Uni City。小刘青州官方网站台湾 porridge.com 支持在线下单，到店自取，再也无需排队了。小刘青州湾区人的食堂 ，Fremont、Bill Peters 和 Cupertino 三家分店，欢迎您的光临。别忘了新店地址 Fremont 34137 Fremont Boulevard。
你知道吗？在加州没有医疗保险是要罚款的。
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办理，到年底罚了款。有的人申请之后忘记更新材料，到了报税的时候也发现很多问题，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 agent 帮你解决。 Christy Ren 医疗保险专家已经帮助上百个家庭解决医疗保险问题，赶快联系 Christy， 让你的医疗保险没有后顾之忧。408-565-5605 408-565-5605。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财经频道，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275-1628，您可以打这支热线电话啊，也可以呢在往这支电话上发短信提问题，高杰呢会把您的问题和专家呢请教，和您一起去分享。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275-1628。接下来的这个板块呢，高杰邀请的是有着20多年金融市场操作经验的 Max 哈，跟我们来一起呢去分析一些个股以及一些比较重要的经济的消息啊，请他做一下解读。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拨打888-275-1628。Max 你好。
哎，你好。
好 ，Max， 我们首先呢，我想请您再给我们来看一下黄金的走向，好不好？我刚才提到了哈，整个的黄金呢已经连续3-4个月哈都一直在涨，黄金的这种价格呢也是哈一直在攀升。那市场的经济消息不好的时候呢，反倒黄金一直在走了。同时呢，今天呢是有《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是世界黄金协会呢也显示，随着央行的加息，还有呢大家担心全球经济的这种担忧哈，就很多把投资者呢都推向了黄金市场。去年呢，黄金的需求是达到了10多年以来的最高的一个水平。然后呢，他们是在今天发布了一个新的报告，说去年呢黄金需求达到了4741吨，同比增长了18%，是2011年以来的最高年度需求。同时呢，第四季度创纪录的需求呢又推动了这一个增长。其中呢，主要的购买大军是各国的央行，大量的购买黄金，还有一些强劲的散户哈，这都是投资黄金的主力。光是在第四季度，它的需求量就是涨了1337.4吨啊，同比增长了17%。平均的价格呢，在第四季度呢是达到了创纪录的每盎司1800。但刚才我给大家讲了，现在是每盎司1900多哈，这个2月份的期货。那我想请您呢，给我们来去看一看哈，这个黄金接下来的走势会是怎么样？现在呢，它这个报告当中显示的持有黄金量最多的这个央行呢，大多是来自于新兴市场，中国、土耳其、埃及啊等等。他们呢，以前呢，它的黄金持有量是历来比较低的，但现在呢，已经超过了西方的国家的央行呢没有买入黄金，因为他们已经拥有大量的黄金，但是关键呢是他们也没有卖出哈，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吧，您看一下黄金的走势。
黄金整体来说在5年以上长期来说，它都是往上，对美元呢都是往上攀升的，就是看涨的了。如果是对美元的话，如果是在短期内就很难说，因为它现在已经到了接近它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了，差不多到了2000美元了，现在是1926，所以可是它长期来说还是看涨的。如果是我们看短线内，比如说一个月内它也是看涨的，甚至半年内也是看涨的了。一年内我相信它也是接近了它的主力了，差不多是2000多美元了。 OK， 所以可以，其实长期还是看涨了，所以如果是长期投资，你还是可以这就是可以买入的。
现在都已经1900多了，还可以现在去买入
长期如果你是有5年以上持有力的话，长期投资是可以的。就是你少量买入不要孤注一掷，就少量买入。但是如果你短线的话就很难说，因为短线它是差不多到顶了，所以它上涨的空间短线内也许就不高。
OK， 好，那这是黄金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再重申一下哈，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些 讯息和数据的分享呢，不构成您的投资建议啊，仅供大家参考。我们接下来看一些热门的股票和一些值得关注的一些个股和企业的消息。Tesla 永远都是交易量第一名，那么 Tesla 呢今天是净扬了 3.94% 哈，昨天是跌的，今天的涨了，又涨回来是173.2块。它今天呢是有显示呢，是它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啊，他说去年呢他们自己的总营收是814.62亿美元，中国市场的实现营收呢占比是22.27%，181.45，这个呢占比呢同比是增长了51%啊，但是呢它的市场营收呢是占比呢是有所下降的。我今天看一个数据，它占下降35%好像是哈。美国的市场呢实现的营收呢是占比高达50%，仍然是特斯拉最大的这个市场。它去年呢一共生产了1,369,611辆特斯拉，交付呢是1,313,851哈，137和131啊，是这么一个数字吧，差了6万7万这样的没有交付呢。然后这是 Tesla 的一些消息，你再帮我看一下，应该是还是短期之内是看涨对吗？
如果是 Tesla 的话，先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它还是看涨的，但是如果你要半年一年它还是看跌的，如果五年以上是看涨，所以如果看你是短期的，看你看多长，如果长期投资的话，当然就没有问题啊，应该是它都长期是看涨的，所以你只要逢低应该都可以少量买入的。
好啊，这是特斯拉。然后呢再看一下苹果哈，苹果今天涨了 0.9%， 因为呢有分析师说它的 iPhone 16呢可能仅有一款最高阶型的配备潜望镜啊这样的一个相机啊等等。它的今天是上涨了 0.9%， 每股是144.29块了。看一下苹果吧。
苹果在一个月内也是看涨了，但是在一年内它其实还是看跌的，所以但是五年以上是看涨了。所以如果你长期投资，当然你可以封，它也是可以封低买入的，大概130左右。在130左右可以封低买入的，少量。
美光代号是 MEU 哈，今天它走软了2.28%，每股呢是60.3块。它有消息呢是说呀，它今年第一季度可能会出现巨额的运营的亏损，因为呢三星电子正考虑呢削减晶片的投入，以生产更少的它的两个那种芯片的记忆体，这个呢就会拖累美光哈。我们看一下美光代号 MU
在美光啊，它在一周内是看跌的，但是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然后可是在半年一年内其实还是整体来说是看跌的，如果是五年以上是看涨的，所以五年以上长期投资的话，在比较好的价位也是可以考虑的，那比如说在三十一左右啊，这是可以考虑少量买入，它最高价曾经是有来到差不多96块，现在是60块了。
对，今天呢刚才我说那个三星哈，连累它，三星呢也是今天哈，它是韩国的科技巨头嘛，公布了它第四季度营业利润三星同比下降了69%啊，就70%，主要原因呢就是市场包括对个人电脑、智能手机在内的科技产品啊相关的半导体产品的需求呢下滑，所以三星说呢他们在最后三个月呀净利润增长了119.9%啊，这是它的净利润，所以呢，它可能是反映韩国最近有一个政策，关于公司分红的税法调整带来的叫做一次性的这个税项的利得啊，就造成它的利润呢是达到了1倍以上啊，翻番了。然后呢，它呢是以存储芯片为主导的半导体业务呢，10月到12月这个季度呢，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了，哇，下降了97%。哦，当季的半导体业务收入同比下降了23.6%啊。然后呢，全球智能手机也不景气，拖累了它的手机业务的利润呢，也是锐减。同比呢，它这个手机啊，就移动和网络部门的营业利润呢，同比下降了36.1%。哎，这个是三星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的生产商哈，从这里边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三星哈，它是怎么一个情况？那么如果它有这么大的一个利润降低呀，需求降低，可想而知它为什么会连累美光了哈？美光今天就往下走。三星是在韩国上市的 ，right？Max
啊，三星啊，
嗯，
对，三星。三星对啊，对，在韩国上市。
嗯，那我就不说它了哈。一般我们也恐怕也不会跑到韩国市场买个股去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再看一下 PayPal 哈。PayPal 呢是今天宣布裁员了，裁员2000人，它占整个员工人数的7%。那这个裁员呢，它就是激励呢股价上涨了。那它呢也是哈，这个裁员的消息，我这两天一直不断的就是在跟进呢。它呢是。收盘的时候呢，收红哈，是涨了2.32%，每股呢是81.49块。开年到现在为止呢 ，PayPal 呢它已经涨了14%了哈，这是 PayPal。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PayPal 未来的走势。
PayPal 我可以，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但是在一年内它还是看跌的。OK， 五年以上是看涨的。现在其实它也来到它差不多蛮低了，因为它曾经最高价是去到308块美元，现在差不多81块美元吧，它接近是蛮低的。OK， 现在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当然现在是一个买入点了，接近买入点，可以考虑的买入点了，就是可以少量尝试，如果是长期投资。短线内的话就一年内它都是看跌的。
有一个消息也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哈，就是马斯克可能呢会在推特上面去加这种支付功能，所以呢这个呢如果要是上的话哈，支付它会也可能会带加密币，所以呢这两天狗狗币也跟着去上涨。同时呢马斯克的这个动作呢，从另外一个意义上呢，就是包括 social media， 包括呢这些大的支付公司，很多都是左派所控制的。那么马斯克呢，他这个的支付功能，他如果上线之后，会不会对 PayPal 啊等等哈，他们带来这样的一些冲击？这是下一步要观察的一个指标。那 PayPal 呢，今天他裁员了。那么这个呢，也是哈，我们昨天在讲到，从高科技的裁员呢，不断的在往一些企业去做，这个一波一波的这个裁员浪潮是方兴未艾啊，就是不断的是在往下去看。那今天他占了7%的裁员，他今天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云端财务管理和人力资本管理软体公司叫做 Workday 哈，代号是 Wday 哈，就是天的那个意思 ，Wday。他呢也裁员了525人，然后呢他的这个股价呢也是上涨了哈。那我们看到了像本月初哈 ，Google 裁了12000，微软裁了10000哈 ，Salesforce 裁了7000等等等等。现在呢还在裁啊，还在不断的裁，包括呢一些制造业、金融业啊，全部都在裁员。所以呢，接下来这些被裁的人恰恰都是收入非常高的啊，工作都是在高科技啊，的收入非常高。那么接下来的1到3个月会给市场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哈。这是 PayPal。那还有一个呢，今天大家重点观察是个通用汽车哈。通用汽车今天在盘前交易的时候直接就跳涨了4.7%哈。然后呢收盘的时候也暴涨了8.35%。现在呢通用呢是它的每股是39.32块。昨天我们就提到了一下这个通用汽车。他们呢是周二，今天它的最新财报。然后呢它是去年的4季度净利润呢增长了15%。汽车产量呢也从供应链的困境当中回升了。它公司的定价呢也保持着这种强劲，也优于市场的预期。今年的财测呢也是非常的优异。他们的自己的 CEO 说呀， 公司呢会从美国政府啊那种通胀削减法案当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啊，这是最根本的原因，政府那儿来钱了，因为绿色汽车，然后他们不是要降价吗？所以我们看到呢，通用今天是暴涨了8.35%，看一下通用的走势吧 ，Max。
通用。通用是它代号是
GM。
通用的话 ，General Motors 它的股价现在是39.2美元了。在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半年内就不一定了。那一年内它是看跌的，甚至五年内也是，它是稍微看涨了，但是要五年以上是看涨了。但是它的股价的波动也是蛮大，现在最高是61块，现在是39，18，它最低也大概在2020年呢，有去到18块美元了，所以可能还可以再等一等，再观察一下。
美国的这个通胀削减法案呢，所以我们知道它是激励了很多的公司哈，汽车制造商都要去往电动车上面去靠。那这个事情呢，包括电动车的降价哈，昨天我们说就是福特它不是降价了吗？他呢就讲到他那个电车降价了之后呢，都无利可图，他为什么还降价呀？除了市场竞争之外，其实即使无利可图，他还是能够从政府这边得到资本的这样的一个倾斜吧。所以呢，让中国哈这整个这个市场给逼的，现在政府都要出补贴啊，加上这个绿色所谓的绿色能源政策，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通用哈也会是成为巨大的受益者之一，它的今天的股票呢是涨了。但是刚才 Max 讲了，从技术角度上可能你还要 hold down 哈。另外一个呢，今天是这个中文啊，大陆人把它叫做卡特彼勒，台湾朋友呢会把它叫做开拓重工，代号呢是 CAT 哈 CAT。它是被称作景气金丝雀的，它今天的股价呢下滑了3.52%，每股是252.29块。它今天的公布哈，它盘前公布它去年的第四季度的财报，因为制造和货运成本增加，压低了他们自己公司的利润，所以呢，经调整之后呢，每股获利呢不如分析师的预期，这也是从2022年呢开年哈，就从疫情以后呢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今天它的股价呢是大跌的，因为这是美国的重机具哈，就是制造业的一个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个公司，那么它的股价下跌，盈利不好，所以今天一直在讲的就是企业的营收啊其实喜忧参半的，这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Caterpillar
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但是在如果我们看拉长时间看的话，一个月、半年、一年甚至五年以上，它是看涨的，所以其实是可以逢低买入的。也它当然它现在是算是在蛮高点的历史的高点，但所以你逢低买入的话，你可以大概在170左右。
哇哦，170。这个是252耶，170快摔下去一半了啊！这个要小心。
170左右比较安全了、
比较安全哦。
我们在比较好的价位买入啊。
OK， 这是，然后下一个呢是埃克森美孚哈、埃克森美孚呢今天上涨了2.16%，它呢是经过调整，它获利啊，去年它每小时啊这家公司收入了670万美元，不仅创了公司的记录，也创下了西方石油业的历史新高哈。埃克森美孚代号是 XOM， 开盘前呢它是下跌了2.5%，但后来呢开盘之后它是收回了。到目前为止哈，就是这家公司石油巨企吧，只有谁呢？只有苹果和微软，它在2022年的财年的利润超过了埃克森美孚，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去年这石油啊，让他们赚了多少钱呢？这石油价格的飞涨。
ExxonMobil 现在股价是116块美元了， 短期、中期、长期来看，它都是看涨的。只是讲它在2020年的时候，它2020年10月30日的时候，它一度是去到差不多32块美元，所以其实它的波动还是蛮大的。
嗯，
所以如果可以逢低买入，只是讲要在不同的点买入了，就不要孤注一掷了，就少量买入。可能你可以布局在90左右买入一些，然后在大概60左右又再买入一些，这样子。啊，如果它真的去到差不多40左右的话，那再买入一些。
现在是每股是116.01哈，埃克森美孚。还有一个呢 ，Spotify 呢，盘前交易当中上涨了5.2%。它今天呢公布了它第四季度的订阅户呢是2.05亿啊，同比增长了14%，月活的用户呢达到了4.89亿，同比增长了20%，所有相关的这种关键的绩效指标全部都超过了市场的预期。此前呢，公司报告了强劲的用户增长，但是呢，它建立了其播客业务之后呢，又出现了一些季度的亏损哈，但今天呢大涨了5.2%。Spotify
现在股价差不多是112美元了，它虽然在一周和一个月内是看涨的，但是我们拉长时间到半年、一年甚至5年以上，它都是看跌的啊，所以这个可能在还是有待观察的。如果长期投资的话，但是短期内它是看涨。
OK， 然后还有一个哈，这是 Spotify 啊，还有一个是 UPS， 那这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快递公司。他今天呢公布了他的第四季度的收入，是在假期啊期间运送的货物减少嘛，他的收入呢有所下降，但是呢他的收益季度收益仍然高于上年的同期，所以呢股价开盘前呢就上涨了1.7%。UPS，
UPS。UPS 的话现在股价是185美元哦，然后它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但是半年一年内它还是看跌的，那5年以上是看涨的长期，所以长期投资还是可以考虑在大概170左右160左右这样子，比较安全的点买入，少量买入。
今天呢还有哪些呢？就是Snap 和 AMD 哈，今天呢也都是在周二，今天盘后呢是公布了他们的业绩，明天呢会看到它的这个会怎么走势了。AMD 我现在看到盘后的话是今天 AMD 上涨了3.73%哈，哦，盘后在跳涨，哎，盘后跳涨了1.06%。我们看一下吧，看一下 AMD。
AMD 现在股价差不多75美元了，
对，
在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但是半年、一年内它还是看跌的，有5年以上是看涨的长期，所以如果长期投资还是可以考虑，只是讲因为一年内它还是看跌的，所以可能还可以再观察一下，观察适当的点买入，大概。它可能大概60左右可以观察一下看看它有没有回到涨势，当时的情况这样。
美光哈，今天我刚才说它受拖累嘛哈 ,Micro Technology, 它呢是盘前就下跌了 4.3% 哈，就很有可能它呢到明天哈很有可能还会去扩大它的这种跌势啊，美光。好吧，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分析的这些个股呢就是蛮全的了，还有一个 Snap 呢我看盘后之后呢它也是大涨的哈，明天会怎么样呢？因为明天最重要的消息呢就是联储的会议了，大家都会听哈，它整个答记者问的部分所有的人都会关注，那么明天的这个季报和可能会在这个联储的政策之下你也看不出来了，基本上明天会随着联储的政策呢去对市场带来的影响，那么 到底他会是不是鹰派的去回答呢？如果是的话呢，股市会不会是受承压？那鹰派到底鹰到什么程度呢？明天我们就有的去看了哈。那您自己是获利就跑呢，还是说压住他会放松呢？反正从这个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他们都是要求哈，就是建议啊，建议各国银行呢要保持一段这种高压状态。那么您是怎么看的呢？好啦，那我想问一下这个 Max， 您是怎么看的呢？
这个见随机应变了，看情况，因为这个我们不去预测它怎么样去看，我们就看市场当时怎么做。
你就看跟着曲线走是吧？
就跟着市场当时怎么行动。
OK。
然后我们就跟着，因为我们市场不会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的。
嗯。
是我们需要随着市场去做更改和变动。
随势而动啊。好啦，那我们今天的消息呢就到这儿了，鸡蛋明天再讲吧，先等着联储之后再去看看美国人怎么样去养鸡来降低啊这个鸡蛋的这种昂贵的价格的上涨。非常感谢您的收听，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听一下我们一些专业人士哈对整体市场的一些看法。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谢谢 Max。